好，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神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把你心中想要的也告诉你，更是求神你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让我们的身体、心灵能够在你面前安然居住，更求神这个时候对我们讲话。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，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我要我们今天主啊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更深的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求神向众人施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那我们要感谢神。我们每个星期天能够来教会聚会听到，其实这是神的恩典。那我们都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，借着每一次的机会，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，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。那你可能有问题，就是耶稣是谁？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呢？或者我怎样才能认识耶稣呢？那有时候，有的人刚刚接触圣经，就在刚刚来教会，那其实他有很多的问题，那有的问题其实有时候还挺难回答的。那有的弟兄姐妹呢，就会跟他说：“你不要问那么多问题了，你只要信耶稣就好了，你信了就没有问题了。”那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啊。虽然他们的用心是好的，我们信耶稣不能够盲信。什么叫盲信？就是别人信我就信，很多人信我就信。我们信耶稣也不能迷信。什么叫迷信呢？迷信的就是你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，那个叫迷信。或者说你以为耶稣就跟你过去所拜的那些偶像差不多，那个也叫迷信。我们信耶稣必须信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信耶稣必须信得正确，你必须知道你所信的是谁。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到20节，是很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。耶稣就在告诉他的门徒，他们必须认识他们所跟随的是谁。当时耶稣问了门徒两个问题：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你们说我是谁？我相信这是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，并且给出答案的问题。那我今天就想透过这一段经文，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。首先，从耶稣的本性来认识耶稣是谁；第二，是从别人的传说或者是见证来认识耶稣是谁；第三，最重要的，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认识耶稣是谁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真认识他，并且把我们的心归向他。那从耶稣的本性来认识耶稣是谁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来认识耶稣的本体、本质，来认识耶稣的位格、耶稣的属性。耶稣的作为，那这大部分呢是属于那个理性层面的认识，就是用尽兴 use your mind，用你的头脑来认识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的本性不会随着我们对他的认识或者是回应发生改变。耶稣的他是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不改变的，他的本性不会改变的。那有时候有一句话，大家也常常听到，就是叫“信而有，不信则无”。那这句话是不对的。如果神存在，你信不信他，他都存在；如果他不存在，你信，那他也不存在。那这就是神的本性，他不会因为我们认识而发生改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自由拥有的神。神是独一的创造主，那么你信还是不信神？神都是自由拥有的，神都是独一的创造主。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从神的本性来认识神的意思。那么，从耶稣的本性来认识耶稣，他是谁呢？他有什么属性呢？根据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到20节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六个方面：耶稣是人子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是那磐石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耶稣是天国的君王。马太福音16章13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在北边了，靠近这个黎巴嫩的，在黎巴嫩的境内。那一次呢，应该是耶稣为门徒办了一个退休会，让门徒远离众人，安静下来。其实呢，其实这是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的。今天所记的这些经文，那个时间没有具体，但是大概是门徒跟随耶稣有1年到1年半左右了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耶稣在地上公开传道就大约3年的时间，所以说这个堪萨利亚腓立比事件呢，应该是一个好像 midterm，同时也是耶稣在地上侍奉的一个转折点。你现在我们就会看到第21节，他说从此耶稣才只是他的门徒，那里呢就是一个转折点，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那现在耶稣要门徒知道，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。那耶稣在问他门徒的问题中，用了一个字叫“人子”来称呼他自己，自我称呼。耶稣是人子，人子这个称呼听起来很平常，人子就是人的儿子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的儿女。那耶稣用这个称呼，就是为了强调他的人性，他是完完全全的人。耶稣与门徒一样，是有血有肉的人。耶稣不是一个幻影，耶稣也不是一个鬼魂。圣经们说，坟是无骨无肉，但耶稣是有血有肉。即使耶稣复活以后，耶稣也是有骨有肉的，所以耶稣的复活是肉体的复活。耶稣与我们一样是人，但是耶稣与我们不一样的是，他是完全的人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。耶稣是没有罪的，我们是有罪的人。耶稣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而我们却常常受试探犯罪。耶稣呢，就是要我们知道，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式，应该有的生活。因为神起初造人的时候，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就是为了让人能够荣耀神。但是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耶稣呢，就是要拯救我们，使我们重新有神的形象，可以荣耀神。所以耶稣是人子。马太福音16章16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那这节经文非常重要，这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说，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告白。如果你要最简单的信仰告白，就是这句话。那从这一句话里面，我们从本性上看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昨晚上我们在大家查经班刚好讲到。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圣灵让玛利亚，童贞女玛利亚怀上神的儿子，他是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耶稣是道成肉身，他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耶稣是神的独生子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复活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耶稣与神原为一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神的儿子这个称呼的就是表明耶稣完全的神性。 前面讲了，耶稣是人子，他是完全的人，所以一个耶稣两个本性，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，这是我们对耶稣应该有的认识。耶稣是完全的人，耶稣也是完全的神。不管你信不信，耶稣都是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。你信耶稣就成了你的主，你的神；你不信，耶稣将来就要审判你。耶稣是基督。刚才我们唱《弥赛亚》这首歌的时候，音乐姐妹已经给我们解释一下"弥赛亚"、"基督"这个字。基督它是希腊文，是从希伯来文的"弥赛亚"翻译过来的。弥赛亚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受膏者。那在旧约有三种人在是要受膏的，就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受膏。膏力就是用一种特别的膏油，那通常是从头上一直浇在这个被告人身上，甚至有时候是从头顶到整个人就浇透的。那这个仪式是代表神的拣选，神拣选这个人，甚至神也授权给这个人，把这个人分别出来，让他做神，特别要他做的事情，让他侍奉神。你熟悉以色列历史。当以色列、犹大相继被亚述、巴比伦灭亡以后呢，以色列中间就没有祭司王了。神就差遣先知，不停地告诉他们，将来神要为他们差派一位受膏者来拯救他们。那一位特别的受膏者，就成了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官。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翘首以待。弥赛亚的出现。那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，天使就宣告：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说耶稣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，耶稣是基督。有时候我们通常把这个两个字连在一起说：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其实他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意思就是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。不仅拯救以色列人，也拯救外邦人。耶稣来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。耶稣来传天国的福音，表明他是先知。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被钉在十架上，表明他是祭司。耶稣是王，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乃是天国的君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就是耶稣是基督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。那第四个方面，耶稣是磐石。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那这节经文引起了很多的误解，甚至很大的错误。天主教就认为那个磐石就是彼得，彼得就是第一任教皇。那我说这是一个错误，为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从文法上来看，这个彼得，这个 Petros 的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阳性字，那这个磐石，磐石叫 Petra，那它是一个阴性字，那性别不一样，所以彼得不是那磐石，这是你从文法上来看。那一般如果我们从说话的习惯来看，如果彼得就是那个磐石。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身上的，那么耶稣说话没必要这么绕。耶稣应该直接说：“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身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”那这样不会有任何的歧义，他没必要这么绕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，而且用了两个不同的字，虽然相似，因为彼得这个字，它的意思也是有磐石的意思的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直接说，所以你就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，彼得就是那磐石。那如果你再从上下文来看，看远一点，除了这一个18节，那19节也告诉你，彼得不可能是那磐石，因为第19节耶稣说：“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”哇，这些经文当然是很重要。彼得的有很高的权柄，很大的能力，但是这些经文，它的重点，我现在要强调是什么？ 彼得是管钥匙的，那么他就不可能是那磐石。我不是轻看管钥匙的，那个管钥匙的有时候很有权柄，也很有能力的。感谢神了，我们在大学那个 Sub 聚会，我们认识那个管 Sub 钥匙的一个人了。对，其实这省了我很多麻烦，而且有时候带给我们很多方便。当然，你管理天国的钥匙，那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管钥匙的，他不可能比那个把钥匙交给他管理的更大。所以彼得的他不可能是那磐石，那磐石是把钥匙给他管理的。还有一，这是上下文。如果你再看别的经文的佐证，那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。那个保罗就直接称这个雅各、彼得、约翰这三位使徒为教会的柱石，那就很厉害了，是教会的柱石。但是柱石就不是啥磐石了，柱石就不是根基，它只是柱石。那个下面那个磐石，那比它应该更重要的，耶稣基督才是那磐石。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的，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。那这有很多经文的证明。更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到八节，因为经上说，看哪。我把我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：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。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耶稣基督是磐石，但是同样的一块磐石，它可以是。房角石也可能是绊脚石，你信的人呢，他就是你的根基；你不信的人呢，你就会跌倒。是这里我们要让你清楚的知道，耶稣是那磐石，对我们这信的人他是宝贵的。虽然世人众人都弃绝，但是我们相信他就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根基。那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，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因为耶稣说：“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”他用的是我的教会，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教会不是彼得的，也不是保罗的。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，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来迎娶教会。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都当对耶稣基督忠心。正如以弗所书第五章23节讲的，因为丈夫是妻子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那这里我希望你明白这个真理：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那我们已经看到，耶稣是人子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那磐石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这些都是耶稣的本性。他就是这样的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他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啊，我当然盼望你能够认识，能够认同。那还有一点，从本性认识耶稣，第六个方面，耶稣是天国的君王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”这节经文可以让看到，耶稣是天国的君王，他掌管有天国的钥匙，在天国掌权的是耶稣。天国的权柄能够在地上彰显，也是因为耶稣，因为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。但这节经文也提到，耶稣又把这个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。 但是耶稣那个门徒的权柄是从耶稣来的，因为耶稣才是天国的君王。那前面我讲，耶稣是基督，基督这个名称本身就表明了耶稣是王。但是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耶稣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王，耶稣是天国的君王，神的国一定会实现，耶稣的国会存到永远。那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神的国都要实现。你信耶稣，你就可以因着耶稣进入神的国。你不信耶稣，将来你就要被关在天国的门外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。因为这些是事实，它不会改变，而且一定会应验、会成就的。这就我说，这是从本性，非要从理性的层面你来认识耶稣。耶稣的本性不会改变的，因为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耶稣的本性，耶稣所是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如何才能认识到那些本性？或者我们如何才能够与耶稣的属性、本性有关？那么，我们第二个方面，我们就要思想从别人的传说或者是见证来认识耶稣是谁。马太福音16章13到14节，耶稣到了看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那当然，对我们刚读圣经的，或者是当我们对我们中国人说，这个答案的好像我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但对犹太人说那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这些施洗约翰、以利亚、耶利米或是先知，对犹太人说是耳熟能详。施洗约翰，当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，其实以色列人就以为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基督，但是施洗约翰明明的告诉他，我不是基督，那在我以后要来的耶稣才是基督。而且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，告诉以色列人，耶稣才是你们应该要相信、要跟随的那一位。那当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已经被希律王杀头了。那当希律王听到耶稣所行的事情，特别是耶稣所行的神迹、耶稣讲道的时候，这个希律王就以为耶稣是他所杀的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有人说是施洗约翰。那耶稣跟施洗约翰有相似的地方，他们都敬畏神，他们都遵循神的旨意，他们都吩咐人要悔改，离开罪恶，他们也都为人施洗。但是耶稣和施洗约翰有明显的不同，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行过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施洗约翰吩咐人悔改。但是他不能够赦免人的罪，但是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他可以对人说：“你的罪赦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施洗约翰就不能这样说。施洗约翰为人施洗，是要让人知道自己有罪，需要赦免。但是耶稣为人施洗，是能够赦免人的罪，洗净人的罪。那圣经的话是耶稣，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预备人的心来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。所以你不能把施洗约翰，把耶稣当成施洗约翰。那以利亚，以利亚是旧约里面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啊，他做的事，他说的话，你可以去读旧约。那以利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。就是当以利亚还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很健康的时候，他很健壮的时候，神就突然把他接到天上去了，所以他没有经过死亡。所以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《马拉基书》最后一章第4章最后2节第5到第6节有一个预言，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犹太人呢，就以为因为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，那这里最后 旧约圣经最后又预言以利亚还会再来，被神差遣再来。那所以当时的话，有的人看到耶稣的，就以为耶稣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。其实直到现在，犹太人都还有一个习惯，他们在吃月节筵席的时候，他们会摆一个椅子空着，没人坐，那个椅子的就被称为以利亚椅子。他们盼望以利亚快来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。马太福音前面的时候，耶稣清楚地给我们解释了马拉基书第四章5到6节在施洗约翰身上应验了。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，他已经来了。所以你认为耶稣是以利亚是不对的。虽然他们有相似的地方，那耶利米。耶利米也是旧约里面很特别的一位先知，他被神呼召做先知，向犹太人传悔改的信息，但是犹太人拒绝不听他的话。那耶利米知道，那将要临到犹大人的灾难，就是他们的国家、他们的圣殿都会被巴比伦军队给毁灭，所以他希望他的同胞能够悔改、回转归向神。但是他们不听，那神的话一定要会应验。所以耶利米常常流泪为他的同胞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避免那将要来到的灾难。所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，他亲眼看到耶路撒冷被围困、被攻破，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巴比伦人杀掠。杀害、掳掠到巴比伦去，他所讲的话都应验了，但是先知的心却为自己的同胞破碎，所以他写下了耶利米哀歌。在耶利米哀歌第2章11节，他说：“我眼中流泪，以致失明；我的心肠扰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灭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。”在城内街上发奋，耶利米哀歌第3章48到49节，因我众民遭的毁灭，我就眼泪下流如河，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，只等耶和华垂顾，从天观看。在这一方面，耶稣和耶利米相似，在路加福音第19章41到44节的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样记载：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，说：“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烦扰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。”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耶稣对耶路撒冷发出了一个预言，而且耶稣在发那个预言的时候，就好像先知耶利米看到耶路撒冷要被毁灭一样，他为他哀哭，眼中流泪。那耶稣的这个预言后来应验了。耶稣钉十字架时大概33岁，公元33年。过了不到40年，主后70年，罗马将军提多率领罗马军队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，只剩下了一面墙，就是现在耶路撒冷的苦墙还在那里。耶稣是先知，耶稣高过旧约里面任何的一位先知，耶稣是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所预言和仰望的那一位。耶稣来应验和成就了旧约先知的预言，所以你说耶稣是耶利米是不对的。如果你说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，那就更离谱了。对我们现在人，特别对我们中国人，如果耶稣问你，你说我人子是人说我人子是谁，你会如何回答呢？你听到过关于耶稣有什么说法吗？有人，如果你读过一点福音书， 你知道耶稣所讲的一些话，耶稣所做的一些事。那有人就说，耶稣跟孔子、老子差不多。有人还专门写书，把耶稣跟中国的孔子、老子进行比较。那这里我不能讲太多细节，有兴趣的你可以去读、去查。我要说的是，孔子、老子都是人了，他们都死了，没有复活。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尊敬他们，甚至崇拜他们，但是耶稣跟他们不一样。耶稣在地上经过死亡，但是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如今耶稣还活着，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，将来有一天耶稣还会再来。最近有一位曾经在这边读书回到北京去的学生来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国内一些人拜孔子，这算不算偶像崇拜呢？那我的答案，那是偶像崇拜。拜偶像是圣经明令禁止的，也是神所恨恶的罪。有人可能辩解说，那不是偶像崇拜，那只是表示对孔子的尊敬。如果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就不会敬拜任何人，也不会尊敬任何人，超过对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崇敬。那有人看到基督徒喜欢做好事。啊，耶稣圣经也教导人要行善，然后就以为耶稣好像雷锋一样，学信耶稣就是学雷锋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学雷锋是改变我们外在的行为，信耶稣是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。学雷锋是人的作为，信耶稣是神的恩典，是出于神。而且从根本上讲，基督徒不是好人。虽然基督徒做了一些好事，一个人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些好事就成为好人，你更不能因为你做了一些好事就成为基督徒了。你要成为基督徒，你要得救做神的儿女，首先你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靠自己，你根本不可能做好事，甚至你都不知道何为善。更没有行善的能力，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知道何为善，我们就有能力去行神所喜悦的善。所以基督徒应该行善，但是基督徒行善不是为了为自己赎罪，你千万要想明白，你做的好事不是为了你。为你自己赎罪，你做什么都不可能为自己赎罪的。你应该行善，是因为你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赦免了，已经被耶稣基督救赎了。你应该行善，不是为了荣耀你自己，而是为了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不知道你还有听过人说耶稣是谁，或者耶稣是什么吗？你可能还听过基督徒向你做见证。你的父母信耶稣的，或者你的朋友是信耶稣的，他告诉你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救主等等。就像我前面讲的，耶稣的本性。但是这些都是别人的见证，是别人的经历，是别人的认识。这些对我们是有帮助的，有时候甚至个帮助很大的，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听别人的见证，他就信了耶稣。但是，一个人要信耶稣，一定要对耶稣有直接的认识。你说耶稣是谁？一个人信耶稣以后，一定要对耶稣有个人的经历，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，耶稣是生命的主，他必改变所有信他人的生命，他也掌管所有信他人的生命。所以，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他对耶稣一定要有直接的个人的认识和经历。那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第三个部分，从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认识耶稣是谁。耶稣是主，但是耶稣是你的主吗？耶稣是神，但是耶稣是你的神吗？ 那与第一部分相对应，我也要从六个方面来讲我们个人的经历，来认识耶稣基督。不过在讲这六个方面之前，我先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：我们能够对耶稣有直接的个人的认识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，不是因为你聪明，也不是因为你虔诚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。我们能够对耶稣有个人的直接的认识，是因为神乐意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你。马太福音16章17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”彼得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并不是因为他比其余的门徒更聪明或者更有悟性了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。若不是神亲自启示我们，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智慧、聪明能够认识到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神灵看不见，但是圣灵在做工，他引导我们认识耶稣是谁。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夸口，不会因为自己的经历认识很多，或者是认识很深，你经历的恩典很多，然后你就夸口，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神乐意向你启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没有人可以认识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夸口。那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求的就是神的恩典，求神让我们认识他，并且认识他所差的耶稣基督。求神让我们更多的、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在这个原则下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如何从个人的经历来认识耶稣是谁？耶稣是基督，就是耶稣是救主。耶稣来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你要认识到耶稣是基督，那你必须得到拯救，你必须先承认自己的罪，你也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是为你从死里复活了，而且你必须接受耶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。当你真正从罪中得到拯救、得到释放、得到自由的时候，你就认识并且经历耶稣是基督。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罪，那你就没有经历过在耶稣基督里的赦免，那么耶稣是基督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，或者对你来说，耶稣就不是基督。耶稣问你：“你说我是谁？”你就不能像彼得那样回答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这个彼得本来是打鱼的，那有一天晚上，他打鱼打了一个晚上，结果劳而无获，一条鱼都没打着。那到了清晨，彼得在那里洗网，整理他的渔网。那这个耶稣来了，耶稣的叫彼得：“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”彼得刚开始其实不大愿意的，但是他说：“我听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打鱼。”结果那一网彼得打了2船鱼啊，把他自己的船装满了，把他同伴的船也装满。如果你是彼得，你看到那么多鱼，你的反应会怎样？是不是喜出望外、欣喜若狂？但是你去读圣经，《路加福音》第5章，彼得的反应不是那样的。彼得他就俯伏在耶稣脚前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。”你的反应实在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。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使人看到自己的本相。神的恩典使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。神的恩典更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。”但是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 耶稣不仅赦免了彼得的罪，还呼召彼得做他的门徒，将来要为主得人。那对彼得来说，耶稣就实在是基督，因为耶稣赦免了他的罪，他经历了耶稣的赦免之恩。那当然还有后面我们最熟悉的，当耶稣被捕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被审判的时候，彼得三次否认耶稣。但是耶稣赦免的恩典让彼得重新站立起来，成为早期教会的领袖。所以对彼得来说，耶稣真的是基督，是他的救主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经历过耶稣的赦免之恩吗？对你来说，耶稣是基督吗？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特别有一个形，他加了一个形容词啊，永生神的儿子。如果你还没有永生，你对永生没有确据，或者你对永生不可慕，那么你就还不认识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么你要如何得到永生呢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所以你要信耶稣，你就有永生，你就知道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永生不仅仅是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啊，没有永生，你死了以后当然可以上天堂，但是永生。”是你现在就可以拥有的，你现在就可以享受的。使徒约翰说：“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”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，你知道自己有永生吗？你确定自己有永生吗？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。就没有生命。我们有永生的确据，我们就会渴慕天上的事，我们就不会贪恋地上的事，我们就不会爱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会惧怕死亡。因为你离开这个世界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。因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乃是要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那你除非你得到永生，你才能够知道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是人子，我们怎么才能认识到耶稣是人子呢？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安慰和帮助，胜过试探，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人子。耶稣是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蒙恩惠得连续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你的身体软弱吗？你的信心软弱吗？你有从软弱变刚强的经历吗？你在软弱中得到耶稣的安慰和帮助吗？你有这样的经历，你就知道耶稣是人子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依靠。耶稣是教会的头，你怎么知道耶稣是教会的头呢？我们靠着耶稣胜过阴间的权柄，我们就知道耶稣是教会的头。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反而我们可以胜过阴间的权柄。那阴间的权柄是什么？阴间的权柄可以指死亡，也可以指这个世界上反对神、抵挡神的势力。我们有永生的确据，我们就不惧怕死亡，那我们就胜过了阴间的权柄。早期教会面临非常 严重、持续的逼迫，很多基督徒都为主殉道了。他们在殉道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敢、平安、喜乐、荣耀，表明他们是得胜者。他们被那些逼迫他们的人、仇恨耶稣基督、抵挡神的人杀害了。那些杀害他们的好像是得胜了，但是那些殉道者，他们表现出来这种荣耀，就好像斯蒂凡一样，天使的面貌，而且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，主要不要把这个罪加在他们身上。其实表明那些殉道者是得胜者，那得胜者就他们胜过了阴间的权柄，阴间的权柄在他们面前失败了。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元帅，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。我们有这样得胜的经历，你就知道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不可能被抵挡、逼迫，教会人摧毁或者是打垮。那我们现在都很担心中国的教会，好像新一轮的逼迫会临到中国教会。我们应该为中国、为中国的教会祷告，但是我们也应该相信，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带领人归向耶稣，我们就能够认识并且经历耶稣是天国的君王，他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我们了。凡我们在是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凡我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你应该明白这个。我前面讲了，彼得不是磐石，那么你应该知道，这个权柄或者这个天国的钥匙啊，不是单单交给彼得的，而是给了耶稣的每一个门徒。当然，在教会的历史上，彼得承担了很重要的职位，发挥了很重要的功能。鲁迅节，彼得讲道，一天就带领了3000人得救。后来，彼得又被圣灵引导到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家里去传福音，开启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。但是，如果天国的钥匙只交给彼得，那么彼得为主殉道，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？那是不是就没有人有天国的钥匙了呢？而且从那以后，天国的门就关闭了呢？当然不是，要不然我们都不能得救。那天主教他们就教导，天国的钥匙交给了彼得，然后彼得又把这个钥匙交给了教皇，所以那个教皇的话就是有天国的钥匙，教皇的就是彼得的继承人。那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，教皇如果说宣布开除你教籍，那就是绝刑了。什么叫绝刑？就说那你就被打入地狱了，你就不能得救了。因为他把你关在天国门外了嘛，那教皇有这样的权利吗？当然没有。其实每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神都把那样的权柄赐给了我。不过你要明白那是什么权柄，你要知道怎么使用那个权柄。我们不是靠自己去捆绑或者是释放一个人，你更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去捆绑或者释放一个人。你对我好，我就释放你；你对我不好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就捆绑你，甚至在天上都要捆绑你。那你就是在滥用神给你的权柄。我们乃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当一个人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奉耶稣之名宣告，那个人已经被释放了。他已经从罪中得了释放，那个人已经得救了，他是神的儿女了，他将来在天国是有份的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听到福音，他不相信，是不是我们就要奉主耶稣捆绑他呢？那我们就宣告他被下地狱呢？一般我们不应该这样做，因为为时太早。我们应该相信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可能还没有临到他，神的恩典以后可能会改变他，拯救他。当然，我不排除，如果圣灵特别感动你， 你真的看到一个与神为敌的人，他就是没得救了。你奉主耶稣的名要捆绑他，当然有这种可能，因为彼得也曾经使用过这样的权柄，他一话一出，那人马上就死掉了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，对我们现在传福音来说呢，你要知道你手中有权柄的，当然你更要知道你如何使用神给你的权柄。但是很可惜啊，现在的基督徒很多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柄，甚至也很少使用这样的权柄。你要弟兄姐妹去传福音，那有人愿意信耶稣了，他也很高兴，但是他连带人做决志祷告他都不敢，他觉得那个要牧师做，那不对的。每个人都可以带领人来信耶稣。当你带领人在信耶稣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在使用神给你的权柄，捆绑或者释放的权柄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，我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都认识到，神已经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你身边的人可能正等着你带领他们进入天国。最后，我问弟兄姐妹，你信主多久了？你信主以后经历了多少的苦难、试炼？你如今还在信仰上站立得住，那是神的恩典。从此我们就知道，耶稣基督是那坚固的磐石。你之所以能够站立得住，是因为你站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。它是坚固的磐石，你在苦难、在试炼中，在你的信心软弱摇摆中间，你有这样的经历，你就知道耶稣是坚固的磐石，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和保障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他拯救我们，也必拯救我们到底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您。让我们能够来思想、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更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工，用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我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怎样的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和地位是如何的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每一个人真的认识你，真的归向耶稣基督。让你的百姓，让你的儿女，在患难、软弱、逼迫、痛苦中，更深的经历你话语的信实，你应许的真实。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那磐石。求主保守我们，你的教会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唯愿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教会都能够荣耀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